弟兄姐妹，沙巴沙龙，我们又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主，你的爱没有条件，主，你的爱一直为我们来保留，不管我们的人生如何，你的爱永远长存。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圣灵，求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要得着益处，我们都要得着福音的好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贴近你的心意，至于我们面见你的时候，你夸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好快我们又进入了生命记，而这一周的生命记是从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五节，它的主题 Parasha Ekev。 Ekev 这个字呢，在和合本圣经的版本上面，它翻译成果然，而英文版它翻译成 because， 因为。而 Ekev 这个希伯来文，抓住脚跟，就像我们说的 Yaakov， 雅各，他之所以称为 Yaakov， 是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分享这一周的陀拉。我想要从值得我们注意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来跟各位分享。首先要从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值得我们注意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做 Ekev，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果然因为，还有一个叫做 Hesed， 英文呢叫做 Mercy， 而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慈爱。第三个字呢 Hayom， 今日。在耶路撒冷，我们每一次跟着我们的导游哈拿在过街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动作，或许这个过街并不是经过我们所谓的红绿灯，而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所以当他带我们过街的时候，他总会对那些行驶过来的车子有这个手势 Hesed， 他就跟我们讲，他就是好像一个恩慈，给我一个 mercy， 给我一个恩典，让我可以很平安的穿过这个街道。当他在跟我们讲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可是当我这一周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之间 Hesed 这个字就跳出来在我的眼前。这个字在圣经总共出现了243次，都是在说神的属性，翻译的意思却有非常多的版本，或是怜悯，或是恩慈，或是忠诚。那有的版本呢会加上爱，比如忠诚的爱、怜悯的爱、恩慈的爱等等，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诗篇63篇第三节说，因你的慈爱 Hesed 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第三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 Shimlai， 他说妥拉开始于 Hesed 而结束于 Hesed， 所以这个字可想而知有非常多层面的解释，并不是说这个字本身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在于它的意思的概念多于具体的一个行动。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见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来看这个因果关系，神说创造就创造就产生了，神是用话说的，而 Hesed 产生是在神说话之先。或许你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不太容易明白，我想用骨牌来跟各位当成一个比喻，或许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当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寻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建骨牌之前，我们要说这个建骨牌的人，他一定要对这个骨牌有相当程度的爱好，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建立这个骨牌。所以呢，你的脑海里面一定先要有动机，而这个动机就是爱。然后呢，再开始画出他的蓝图，根据这个蓝图去建造这个骨牌。我跟各位分享一段非常少的一段，从 YouTube 上面下来，这个小姐她花了8天25个小时，她用15000个骨牌来设立这个骨牌。就是在那个一瞬间，骨牌就倒了，非常壮观，是吗？所以还是回到 Hesed 跟创世，神在创世之前，他先因为爱，他有一个信实的爱，对于他所创造的，他有一个蓝图，他画出蓝图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他用说的创造就产生了。约翰一书4章8节，神就是爱，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属性。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的 Hesed， 他的动机就是爱，而这个爱必须要满溢出来，不能够被压制。神创造是因为爱，但是爱这个字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你非常难形容。或许我们常常会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这个爱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诠释呢？所以我们来看 Hesed 这个字，它的第一层意思是爱，是神的爱。那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它是一个扩展。同样在约翰一书4章19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就像骨牌一样，不但这个爱要影响自己，还可以影响到你周围、你周遭的人。耶稣啊，在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所说的扩展，这个 Hesed 的扩展，却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而这个所谓的 Hesed， 事实上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有一个人打你的左脸，你转过去跟他说，那右脸也给你打。有人强迫你陪他走路，你说我陪你走更长的路。有人跟你说我要你的里衣，你说我连外衣都给你。弟兄姐妹，这个爱绝对是超乎正常人的范围。我们说在圣经上面 Hesed 总共出现了243次，但是有240次都是正面的， 负面的只有三次。总的来讲的话， Hesed 其实当讲到神的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 Hesed， 这是一个从天父而来的爱。你能不能有这个爱去爱你的仇敌，甚至呢为他来祷告？但是我们人通常呢为自己设下一个藩篱，其实这是人之常情，让我们知道说，哎，你不要越界哦，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越过你的 boundary， 你的藩篱，冒犯了我。但是这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Hesed 是要我们跨越这个藩篱。或许你设立了很多的藩篱在你的四周，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但是耶稣要我们跨越这个藩篱。所以 Hesed 这个爱是因为神是爱，所以 Hesed 是超乎理性的，是可以扩展的，你认为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但是因为有神的爱，这一切都可以做。它扩展到可以用爱来盖覆所有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你所不能够达到的，但是因为有神的 Hesed 他给你的爱，所以你能够将这个爱能够满溢出去。而 Hesed 最后的一个意思呢，是永恒永存的。所以在诗篇第118篇第29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 Hesed 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当我们在回到到根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妥拉中间希伯来文事实上蕴藏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启示，是我们从一些翻译的版本中间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个不起眼的 Hesed 却可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爱，信实的爱，包容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排外的爱，那是一个跨越藩篱的爱，那是一个永恒的爱，那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是你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当你这个人充满了神的爱，你会满溢出来流出来，你会愿意分享给你周遭的人。所以从创世纪开始，神赐下了妥拉，他带领了百姓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爱，爱到最后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为你为我的罪。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尤其是神的婚宴的时候，我们穿戴的整齐，有一辆非常非常豪华的敞篷车来迎接我们，但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没有条件，而且它永不改变。这周的先知书是七个安慰的先知书的第二个，从 Shabbat Nahanu 一直到 Rosh Hashanah 过年，总共有七个安慰的先知书，是神安慰他的百姓借着以赛亚。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是读到第二个，我们回头来看七个安慰的先知书。我们上个礼拜的拿哈木，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而这个礼拜我们进入的是锡安说，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四节到第五十一章的第三节。第三个阿尼亚索尔瓦受困苦被风飘荡，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一节到五十五章第五节。而第四个阿诺希阿诺希努， 我唯有我是安慰你的。以赛亚书51:12-52节。Rani, Akara, 歌唱和那些不生育的是以赛亚书54:1-10节。Kumi Ore, 兴起发光，以赛亚书60:1-22节。Sos Asis, 我会大大欢喜，以赛亚书61:10-63:9节。实际上透过这七个安慰的先知书，在这段时间是我们做我们身体灵性灵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扫除，是一个 Teshuva 的一个时期。我们要好好的在这段时间思想我们在过去的那一年中间，我们得罪了神的地方，得罪了人的地方，做错的地方，做一个悔改忏悔 Teshuva， 然后进入了犹太人新年 Rosh Hashanah， 有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所以我们来看 这一周的 Haftarah， 以赛亚书49:14-51:3，这里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耶和华神他对以色列的爱，他这个比喻他做了回应。神怎么说的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你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但他不是只有指雅各，在罗马书1:3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啊，按肉体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是在耶利米书3:26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就被称为雅各的后代。所以这里所说的雅各的大能者，事实上是指所有的以色列弟兄姐妹，我们是耶橄榄，被接枝进入了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中间，所以我们也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爱在这里显明，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神说我却不忘记你。这样的爱超越了父母的爱，世间所有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神。虽然百姓最终还是像摩西所预言的一样败坏的，被掳了，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但神说我要像鹰一样将他们背回来。所以神的爱没有条件，不改变。但是除了长阔高深的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神给的祝福。但是这些祝福是有条件的。神所赐的祝福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妥拉来看。弟兄姐妹，你同意吗？神是赐福的神，阿们吗？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说看是好的，但他创造到第五天，创世纪说神就赐福给雀鸟、大 大鱼和水中所生长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神就赐福这一切。神赐福给有生命的动物。而第六天，当神造人，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同样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三节，神对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也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给以撒的祝福是因着亚伯拉罕。那以撒的祝福最明显的让我们看得到的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十二节，我们知道当时那地有很大的饥荒，但是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直到荒年他却有一块地是百倍的收成。这是祝福吗？弟兄姐妹，生命记七章第十三节说，他必爱你，赐福于地，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启示所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要赐福给我们的是让我们丰衣足食。接下来第十四节说，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第六节说，神要赐给你，让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何等大的一个祝福，神要给我们祝福。诗篇二十三篇，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那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就是我们的神。而诗篇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小弄的福给他的百姓。神不但赐福让我们丰衣足食，他也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生活有力，他更赐给我们平安，在这世界纷扰的时候我们有的平安。所以呢，在妥拉，也就是说摩西五经中间，神赐福这个字总共出现了56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乐意于赐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姐妹，阿们吗？我们说到新约，论到福，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登山宝训八福，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这么多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不渴慕得到吗？好，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祝福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在登山宝训之后，耶稣啊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莫想我来要废掉妥拉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神的话，这个妥拉得以成全。耶稣啊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弟兄姐妹，或许过去的教导告诉我们，妥拉已经过去了，摩西五经、西乃之约是给犹太人的，但耶稣啊说的话是在新约说的，是在新约说的，所以这些神所说的话从来没有过去。耶稣啊说的，他来是要成全神所说的话。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一周的妥拉 Parasha Ekev。 一开始他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 Shema， 这是我们最常听见的教导。听，犹太人的思想就是听了就去行，而不是有听没有道，就是没有行。这是摩西继续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提醒他们，当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周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原来去年 Ekev 我也分享过，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来看创世纪26章第5节，他说都因亚伯拉罕 Ekev，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 Shema 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Torah， 所以呢蒙福的秘诀在这里。而我们需要听什么呢？ Shema 什么东西呢？我们回到申命记7章第11节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遵行谨守什么？遵行什么呢？都在他的话里面，就是 Torah。 祝福和得着永活的生命关键都在这。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分享过诫命 Mitzvot， Hukim 律例， Mishpatim 典章，这三个字连接起来我们或许都非常熟悉。所以不管神的话合不合逻辑，能不能通过你的脑袋，能不能理解，都要遵行，一点都不要怀疑，要去做，不可以打折扣。所以这些话语除了道德或者通过信心去遵行，但是这就是祝福的基石。 许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三个字还是会有很多的问号，就好像合约中的主约，我们说的是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服侍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再来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然后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在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为圣日。所以当神将日子分别出来称为什么安息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创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外邦人，就只有一种人。所以这个诫命是给全人类的。而第五诫我们知道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在西乃山上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约，是给出埃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还有许多的闲杂人等。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十条约是主约 Mitzvot， 但是 Hukim 和 Mishpatim 是合约的条款。 Hukim 我们知道律例是人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逻辑去思考，如为什么要吃 kosher 的食物，洁净的食物，为什么会有红母牛灰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或是让我们的身体得着洁净。 Mishpatim 这个是典章，是合乎常理的，这是摩西五经的一个主干。当然还有 Edot， 就是我们说的证据，或者说的是见证。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他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十七节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他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对世上的人说，是讲的是实际我们说的主约。这就是摩西在说 Ekev， 因为你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起的事守约施慈爱。接下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听，如果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诫命、律例、典章，那么以下的福、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他说，我必爱你，他必爱你，他必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身所生，地所产，你会有五谷、新酒、油以及牛犊、羊羔。你要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他要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的在埃及的各样的恶疾，他说他不加在你的身上，只加在那些恨你的人身上。而这些祝福如何取得呢？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同时也出现在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啊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耶稣啊就饿了。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这个妥拉，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你羡不羡慕你所行的道路上所做的事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当然摩西叮咛约书亚，就带领了百姓，他过了约旦河，而且他一字不漏地重申了摩西的话，说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必须要花时间去熟读，放在你的心里，而且要昼夜思想，才能不离开你的口，是吗？这样子你才能够凡事亨通，你才能够承受神所给你的祝福。所以当列国看到这些百姓如此的蒙福，大家或许有灾难，或许有饥荒啊，或者会有一些战争的时候，但是看到这些百姓是如此的蒙福，他们就会问原因啊，原来他们遵行妥拉。那么列国会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也要。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你遵行神的话，就好像有一个保护伞保护你，但是当你不遵行或是违背，或者我们说的180度的转弯，背对着神的时候，那么这个保护伞神就收回去了，你就再也没有这个保护了。 OK， 当我们讲到这里，你明白祝福的那一条路吗？你明白祝福的条件是什么吗？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这一条通往祝福的道路，你明白了吗？重复，再重复，说了，再说，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现在有使你打开门户，走向神的道，律例典章，一把蒙福的钥匙，是进入丰盛道路的门户，是连接神的爱和神的祝福的一个桥梁。这把钥匙就是本周 Parasha 的主题 A Cave。当然我们在之前说到 Akif 脚跟脚后跟， Yaakov 知道他因为他抓了以扫的脚跟出来的，所以叫做 Yaakov。 而 Akif 这个字第一次 出现在妥拉里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当蛇引诱了亚当夏娃吃了知识善业树上的果子，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Ekev， Ekev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足印， Footprint。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走在沙滩上，你回头看，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足印， Footprint。 所以当你走在神话语的道路上，走过必留下痕迹。神的话语好像在沙滩上已经有的足迹，或许你只要按着这个足迹，你就不会偏离。神已经预先将这个足迹设立在那里。 Ekev 在这里，因为你谨守跟随神的脚跟，你就得着祝福。好像类似有点前因后果，而这个祝福隐藏在里面。所以如果你遵守这些典章，谨守遵行，因为你已经遵行了，已经落下了脚印，已经有了足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所走过、所说过、所想过的，就好像 footprint 足迹一样，是没有办法抹灭的。而且 Ekev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是奖赏。诗篇十九篇第十一节，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 Ekev 大赏。神是赏罚分明的，他绝对不会违背他的话，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话。所以诗篇119篇第152节说，我学了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所以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永远立定。那我们想想看，神给我们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在之前信息中间讲过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当我们熟悉耶稣啊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最大的奖赏是因着耶稣啊，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不要说赞美主，哈利路亚呢？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字，哈尤姆。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今日哈尤姆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 OK， 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还有今日，在生命记出现了74次，而在这一周的妥拉它总共出现了13次。上一周的妥拉把它下的最后一节七章十一节，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还有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字到底有什么重要呢？简单的意思不就是今天吗？但生命记所指的今天，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并不是让我们很清楚。或许是摩西那个时候所说的话，是那个今日。但生命记主要是在摩西登上尼波山之前发表的演讲组成的。那我们知道摩西是说这个话的人，重申神话语的人，今日那么就可能是指着摩西发表演讲的那一天，今日。 就是以色列人要前往应许之地，他们结束了40年的旷野旅程结束的时候，在某些经文让我们看或许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在9章第1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那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3节说到，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所以这个今日神要将他们制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么他们以色列民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而且要使他们速速的灭亡。用我们知道日还用有好几个意思，但是放在单词里面，放在前面还用，那是指那一天，是指特定的日子 the day。 所以当摩西提到以色列人即将度过今日度过约旦河，他在 说这个事实的时候，今天是指那一天，指定的那一天 the day， 当你度过约旦河那一天。而且在其他的经文，摩西毕竟是以先知的身份说话，是代表神在说话，这就是我们在许多的经文中间找到的短语。他说 Asha Anoki Mizvat Hayom， 我今日命令你，神的命令是那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所命令在 Hayom， 指的是神在何烈山山顶启示妥拉的那一天。但是同样的用的是还用指定的那一天 the day， 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40年之初。当这个词出现在上周的妥拉生命记5章24节 Parasha 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是那一天而不是今日，是指的特定的那一天。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还用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在永恒里永远是今天。记得有一句话说，明天永远不会临到。弟兄姐妹，你同意吗？因为过了今天，当你睡了一觉醒过来之后，又是一个新的今天。所以追根究底，生命记所说的还用今日，包括了经文提到每一个人的还用你的今日，和读妥拉进入妥拉你我的还用今天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永恒里面。所以当我们总结这周的妥拉 Hesed 神永不改变没有条件的爱，信实的爱，他赐给了我们，因爱他创造的世界，他想与他的百姓一同居住，好像一个家的观念。但他有条件的祝福，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所以赐下他的律例典章，从一开始神说要有什么，要有天就有天，要有地就有地，神说就创造，要属他的爱他的人用听的 Shema， 要听然后去行。但是呢，日子久了，我们说口耳相传，他就在西乃山上用他的手指头写下了 实际写下了他所立下的律例典章。或许百姓忘了，事情太多了，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九节，他说还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但是看起来这个效果好像也不好，所以在以西结36章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要将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最后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啊降生在这世上，开出了一条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不管摩西的 Torah 耶稣啊的道，都是给今日还用属神的子民的，最终进入神的祝福。 Ekev， 你行走在这些道路上，神的话语耶稣啊道所留下的足迹。弟兄姐妹， Ekev 这个字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个字。如果你不行走，就像你没有在沙滩上行走，你不可能留下足迹。但是当你开始行走的时候， footprint 那个足迹就会烙印下去。弟兄姐妹，在信息的最后有一节经文值得我们去听去行，是在这周的 Haftorah 以赛亚书49章第18节，他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举目这个字。记得当亚伯拉罕他行割礼后的三天，当他坐在他的帐篷门口，天正热的时候，他举目观看，远远的有三个人向他走来。举目他就看到了神的使者。当以撒他在田间默想的时候，他举目就看见了利百加，他的心腹。而利百加举目也看见了他的良人以撒。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到你这里来。就是这个时刻，神将他的百姓聚集到锡安，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将他们如鹰背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当你举目看，你就会看见时事的变化，当你举目看，你就会知道耶稣啊的，我们叫 movement， 他的每一个动作举动。所以举目是要带着渴望期盼，当你举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会看见神迹奇事，你会看见神的话一一的应验。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错失与我们的神同工的时间机会。感谢主，谢谢主，今天用四个字与各位一同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马克努，统管世界万有的大主宰，我们在天上的阿维努父，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看见你永恒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你给我们祝福的道路， 从你书写下来的妥拉，耶稣啊，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他就是道路真理，我们若不借着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到你那里去。主啊，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谨守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所走过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AKF 我们也行走在你妥拉话语的足迹中。主，让我们紧紧的跟随，抓住你的 AKF 你的脚。主，我们与你一同行走在你为我们所设计的那个蓝图。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蓝图，让我们得以遵行。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当我们醒来，我们要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主，让我们在这个指定的你给我们生命中的海用里面，每一天都是用 Tov， 都是好的美好的，我们活在你的眼光当中。主，给我们更多的渴慕，让我们可以常常举目，主，我们观看，我们与你一起同工，我们与你一起观看圣灵运行的水流，你所要带领我们前去的地方。就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警醒的灵，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感觉到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主，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热切，主啊，你是何等的兴奋与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羔羊的婚宴上面，你已经为我们摆设宴席。主，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立定一个志向，主，我要谨守遵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怀疑，就是勇往直前，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